上次说过，哎，请看幻灯片，金刚藏菩萨，这是东密的造型。金刚藏菩萨乘毗卢遮那如来的加持，毗卢遮那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化身为释迦牟尼佛，报身毗卢遮那佛，法身是不可见的，是无相的。那金刚藏菩萨蒙着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为无量无边的众生说法，在实地里面是以金刚藏菩萨为主，因为金刚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无量诸佛，他生生世世修华严经，也专修华严经的实地法门，他对每一地的这个道次第，这个见修行果，见解修持，然后呢一切正悟的果位，那他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佛就加持他讲。上一次讲了65页，从寄诵第七首到第17首做简单的介绍跟白话翻译。那今天看第66页。66页上一次讲踊跃有两种。这是上次说过的。踊跃有两种，一种是叫大踊跃为得甚深的法义故。第二种是能得到真正深深的证悟到这个甚深的实地法门，就说他不但在教义上理解，而且他透过无量劫的实修积功累德而证悟。这是上次讲到这里。那请看寄诵 V27， 为难之圣道非分别离念，就说这微妙甚深难以用凡夫心所知道的成佛大道啊，非分别顿号，不是用凡夫的分别心可以去思维的，去了解的。离念听好，是指不受妄念干扰，离念并不是没有念头。好，中国字离常常呢有很多意思，上一期有说过，成佛的无上大道对一般凡夫来讲分两个角度说。第一，有时候佛在很多的经典里说众生非常的殊胜，因为圣分有众生有佛性，比如说华严经讲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那在如来藏里面呢也讲众生呢他有如来藏，在究竟一乘宝性论里面呢也会讲众生有佛性，所以在圣义地理来说，我们一切众生，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都有佛性，我们可能成佛，所以成佛的可能性，这是有些经论会讲，所以佛的境界广大无边。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世俗地来说，我们虽然有佛性，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佛。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六道轮回里无量劫来所造的妄念、恶见、邪见、习气等等，就像镜子呢上面盖了很多的灰尘，我们让镜子呢它的功能无法发挥，所以在世俗地上我们还不是佛。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从凡夫一直到成佛的这个过程，先要发出离心，还有菩提心，还有大悲心，还要学空性见。所以菩萨要无量劫深深学习呢六度波罗蜜实地法门，所以当他说佛道很甚深难知，我们呢没办法用凡夫心去妄想分别而测得，这个是讲圣义地。就好像看一下我这边麦克风，右边是世俗地，左边是圣义地，可是这两个麦克风线是连在一起的，但是问题是你要从怎么样从右边的麦克风，对不对，然后呢跨越这个空间到左边的麦克风，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修行的道次第。好，所以希望大家要了解，有些经论呢它讲的角度不同，有些是讲圣义地多，有些讲世俗地多，但是虽然佛成佛是很殊胜，佛的境界广大无边，好，我们凡夫不太容易理解到，比方说刚才看到的这个毗卢遮那佛， 毗卢遮那佛真正看到了，这是五台山大显通寺的毗卢遮那佛，真正看得到毗卢遮那佛的只有什么？初地以上的欢喜地菩萨，因为他是报身佛，广大无边，我们是看不到的。但释迦牟尼佛很慈悲，从毗卢遮那佛化现为这光中无量无边的释迦牟尼佛，所以受菩萨戒呢是毗卢遮那佛受的。好，当然他的本质跟释迦牟尼佛是无二无别，可是在证悟的境界上来讲，他是为过去现在未来已学经学当学的大乘菩萨受菩萨戒，所以也因为如此，所以菩萨戒可以通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他功德殊胜的地方。再来看，你看重重无尽的极乐世界，凡夫是进不了极乐净土的，你现在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我有个问题，好，看这里左边是佛的净佛国土圣义地，那我们是凡夫，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净土呢？我们怎么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到往生极乐净土呢？第一，由释迦牟尼佛宣说十方佛国土，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我们才知道有阿弥陀佛，连阿罗汉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以外的佛，他必须要透过佛宣说，所以我们会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我们会知道有极乐世界这么殊胜，乃知道有东方有药师佛，东方有阿处毗佛，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是透过于本师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宣说的。为什么呢？在2500多年前呢，跟随他的弟子呢，可以看到佛亲自放光说法，阿难尊者也亲自因为佛的加持而看到极乐世界，对不对？以基督来讲，那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好像是正信，是不是？就是他让很多人感应说，上帝的这个他们叫 God calling， 上帝的呼唤，或是 miracle 奇迹。这在全世界各个宗教里面都会发生很高度的神秘经验主义。好，那现在你要去极乐世界，那你就按照佛讲的条件。我们心虽想去极乐世界，可是你要问你，我们有没有符合敬业三福，一条一条做，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你十善业都有亏损的话，你是很难往生极乐世界的。为什么呢？因为往生净土的人是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就像你从这个世界，你想往那里走，可是你心里想往极乐世界走，可是你的身口或造作却是往其他的方向走，造恶业，继续堕落轮回，被所谓的恶有诱惑，当然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那只是结个善缘而已。所以佛的境界是广大无边哈。有一本经可以建议大家看，叫《称扬净土佛摄受经》，还有一本经，这是玄奘大师翻的，是阿弥陀经的另外一个译本，另外有一个诸佛不可思议功德经，你才知道你要多读很多很多佛的境界，透过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说，然后知道佛的境界是殊胜，所以佛的境界是果位，而我们要修的是从因地出发心，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你为什么生生世世要不疲不厌的学习佛法，利益众生，关怀众生，奉献佛教，奉献众生？因为你的福德资粮够的时候，你才会往成佛的角度上走。所以在净土里面呢，必须要信愿行，要必须忏悔发愿，必须回向。那阿弥陀佛看，从这里圣义地来讲，你是看不到报身佛的，报身佛是八万四千随行好，八万四千行光明。那怎么办？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有愿力光中化佛，到极乐娑婆世界你住的地方，你要断气的地方来接引你。这就是从娑婆世界到极乐净土之间的桥梁，关键在什么？愿心，弥陀的愿心。所以华严经初地菩萨里面呢，会发十大愿，这十大愿不但初地菩萨发，而且是呢通十地菩萨都发十大愿。所以净土讲信愿行，看起来很简单哦，其实它非常的深远广大无边的。那我先给各位建议，若对愿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十住毗婆沙论》第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石柱毗婆沙论》第五品，专门讲愿、发愿。第五品跟第六品都讲愿，我不知道我们的进度会不会讲得到。上一次呢，在讲义57页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石柱毗婆沙论》第四品净地品。第五品跟第六品呢，就是讲愿。这里就讲诸佛菩萨为什么能广大众生，因为从因地里发的愿。所以这个里的愿有好几种，有无量无边的愿，有十种大愿，但简单归纳来说，要有自己的愿跟利他的愿。阿弥陀佛因地里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里面发了48大愿，所以他可以接引众生，不是每一尊佛都有临终接引愿，可是唯独阿弥陀佛最为殊胜。第二个，你也应当发愿往生极乐净土。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我在禅观课程问，请问各位，你睡觉前30分钟都在做什么？有些人呢拼拼忙忙的，对不对？爸爸妈妈快点睡觉啦。有些人呢悠闲听一点音乐，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读经，有些人可能静坐，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呢在计划明天要做什么事，有一些人还东摸摸西摸摸，东摸摸西摸摸，摸到12点他还在摸，然后呢摸到累的时候呢，那一刹那之间，注意听，睡着的那个念头就会决定于你将来临终的习性。所以各位莲友，为什么佛门里面要设早晚课，而你真正要求生极乐净土的人，应该你在睡觉前应该起码15分钟静坐念阿弥陀佛或念观世音菩萨，最少最少你今天再怎么忙都要做一个功课，念发愿极乐世界回向文。你可以念我们这里讲经讲的宗喀巴大师发愿文，或者极乐世界精简回向文，也可以念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任何一个发愿文都可以，但是你要很真心的想，我现在就断气了，我要去极乐净土，这是一个很重要心的训练。这个训练保持以后，你让它进入梦中，你的梦境会很安详。你想想看，我们人生真的很短，对，一天24小时，八个小时工作，八个小时睡觉，八个小时里面又重感冒4个小时，四个小时里面呢，在四个小时讲电话2个小时。真正就算你今天很用功的诵经2个小时，你清净的心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而已。所以你想想看，一天24小时，你23比 0.5 啊，你的念头怎么会升起广大的信愿心呢？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说难也很难，说容易也很容易，重义是你有没有去种信愿行的每天因。那你每天要断气之前，你的念头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很重要。哎，那我建议各位，一般人会喜欢说要断气之前看一点书，最好不要看书，因为你看得到头很清楚的时候呢，你看反而睡不着。你看一些悠闲的书，其实当你合起来的时候，什么你也忘记了。我倒觉得你静坐念佛还有忏悔发愿，这很重要。好，接下来另外一个相关的主题，早上起来，你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前15分钟你在做什么？有人呢从噩梦中惊醒，流了一身冷汗。有一些人呢是听到了闹钟呢声呢，匆匆忙忙乒乒乓乓又起来了，赶快要去上班了。有人呢，对不对，是被老婆骂醒了，快点啦，要上班了。有人是被小孩子吵醒，所以你一天早上起来的心呢也是很重要的。在大乘佛法里面呢，早上起来的心应该先点香礼佛，要发四弘誓愿，愿我今天所有的一切行为都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这样子你每一天就开始行菩萨道。当然行菩萨道里面，你从早碰到的人事物也是会有障碍的，不见得全部事情都是好的，不过好的坏的都是来磨练你的心的。第二个，您要知道逆境是一个磨练我们心性重要的这个良师。这个娑婆世界在大智度论里面讲，若在娑婆世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而能够行菩萨的话，菩萨道的话，的的确确在比净佛国土呢修持还来殊胜，这是真的。 因为这边世界你能够精进修一日的八关斋戒，胜过在无量佛国土里面修八关斋戒。因为有什么？其他的佛国土修八关斋戒，良师益友，好环境，你只要不太放逸，看住自己的念头，你今天就修成了。何况他们也没有什么时间的执着。可是我们这边呢，内有恶缘，内有烦恼，外有恶缘，种种障碍很多，障碍当中你还能够勇猛精进，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所谓逆增上缘，他是勇猛精进第一，忍辱第一，所以那样的功德力是很殊胜的。所以你应该早上起来点香供佛，第二个发愿，第三，对不对，你要希望我今天的一切的身口意不要伤害众生，而能够利益众生，那你就去上班或做你该做的事。所以重点是什么？透过发菩提心以后，保持一颗清净的心，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因为讲到清净的心，所以在这个十住在天经菩萨的十地经论里面就会讲到，既然佛道是很难测的，是广大无边的，不是我们凡夫分别的念头可以到的，那从世俗地进义圣义地的桥梁是什么呢？记下来，清净心。后面他会讲出来，佛道广大无边不是我们用猜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佛的广大无边的境界呢？我们能不能透过证悟修持而进入这个菩提大道，而证入修道呢？比如说现在有些莲友善根比较深厚，他可能在梦中见过阿弥陀佛，或在紧急车祸苦难中见过阿弥陀佛，那是你过去生的善根福德因缘。可能有些人呢，他一辈子都还没有见过阿弥陀佛，但是他透过闻思修听闻佛法，他为什么相信可以去极乐世界？他为什么相信我将来会见到极乐净土呢？是透过信愿行跟闻思修的功德力。那在信愿行跟闻思修的功德力里面，最简单的一个重点是你心越来越清净了，清净心是关键。所以净土讲心净则土净，维摩诘经也讲心净则土净。你的心会发觉去年的你跟今年你的你现在脾气好一点了，你会发觉你执着忧虑牵挂淡一点，以前一桩事情可能让你暴跳如雷，生了好几天的脾气，现在诶，你可以比较控制自己的心了。所以你知道你的心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往成佛的大道上走了。这个是我们可以觉受，可以判断，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学习佛法有什么现世的利益。不然广大的佛净土，很多人对大乘佛法若没有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欣喜，读了华严法华都会觉得很遥远，那是你自己不契机。有人定中就见过阿弥陀佛啊，有人念佛三昧当中就看过阿弥陀佛啊，不能因为你看不到或还没有看到你就认为极乐净土不在啊。所以批评大乘非佛说的人是很愚痴的，从印度开始就有，龙树菩萨在世的时候，佛门内的小乘部派佛教，佛外道的都有批评毁谤大乘佛法。那现在这个时代呢，那是更多的。但是我觉得你若听成大乘佛法，应该要很珍惜，应该不要放弃，因为大乘绝对是佛说的，大乘是佛说，这也要多生多劫的善根。在印度的话，可以建议各位读摄大乘论，摄大乘论，妙净老和尚有讲 MP3， 在中国有讲大乘起信论。不管学者对于这个论点如何批评，其实他都有他的功德，不要太在乎学术讲的，学术讲的不一定全对，学术讲的有些是做参考，但是你要对大乘要很有坚固的信愿行，尤其对像华严经这么广大无边，一地二地三地到十地，你可能从来没有一地你看得到过，但是你能够闻到这个法门，表示你过去发过菩提心，跟华严经有缘，也应当精进修持。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证入初地欢喜地菩萨的时候，就会亲自看到十方有100个世界的佛亲自在定中为你放光加持跟说法，那不是幻境，那是真的。那这十地法门你哪时候会证悟呢？当然每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 尚未根性的人，他今生可以证悟。比方说像中国的历代高僧大德，莲池大师、憨山大师、偶义大师，或是呢印光大师，他们都是证悟非常高的。像玄奘大师，他们都证悟非常高的。中等根性的人呢，可能要到往生净佛国土以后，你才会呢，因为阿弥陀佛摄受你、教导你，然后你又积功累德，你才会证悟实地。下根性的呢，可能要到贤劫千佛，不知道哪一尊佛你因缘成熟，你才会学到实地法门的证悟。但是这个永远不要退心。好，请看下面66页第六行，此记依何意说，就是上面刚刚讲依智地故。云何之依智地，上来所说皆依智地，后复所说亦依智地。智是讲一切种智，上次我们讲过般若波罗蜜经讲智地，从一切智里面而产生的地是指实地法门。所以可见证入初地欢喜记菩萨，除了要有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大悲心、大愿力，最重要关键是什么？还是般若空慧。慈悲不一定能够让你解脱，但是慈悲是对治我们自私、固执、嫉妒种种的烦恼。当然像千手观世音菩萨或甚十一面观音，乃至于观世音菩萨本身，在心经里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够度一切苦厄。所以可见学习观心法门并不单单只是慈悲就好了，慈悲是根本的要素。何况以入中论来说，慈悲还有分众生缘慈，还有分法缘慈跟无缘慈。那这里讲的智地，起码要修到依法缘慈，依众生的生缘慈还不够，因为众生的生缘慈有染污心，要修到法缘慈才能够证入初地欢喜地。所以他说这个偈颂依什么教义而去表示呢？是依佛的一切种智，这是讲本。地是讲他的枝末。我再讲一遍，智是一切种智，是根本。地是讲他的枝末，开展出来就是华严经实地。所以云何知道依一切种智跟实地而宣说呢？他说佛讲实地法门亦如此，前面如是说，后面也如是说。所以第四句经文就说智起佛境界故。这里讲第四是指第四个偈子，偈颂里面的第四句。因为在讲义65页编号7到17是我编的，因为我是依出现的顺序而编的，在第二卷里面，这是便于讲解。但这里讲的第四句是指说，看这个 V27， 为难知圣道，非分别离念，难得无垢浊，智者智行处。好，所以要起佛广大的境界，就像刚才比喻说极乐净土阿弥陀佛他的大愿能够呢光中化佛来接引你，这是什么？佛一切种智所起佛广大的境界的功德故。所以每一分每一秒，好，你看先讲经弹指，每一分每一秒在无量无边的佛国度都有人往生极乐净土啊。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阿弥陀佛是非常殊胜的，因为他起广大的悲心愿力故。接下来请看为，云何为为呢？是偈颂说难知圣道故。云何的难知呢？为说时难知，就说佛讲这个说的时候，就毗卢遮那佛加持金刚藏菩萨讲华严经实地的时候是很难呢去理解的。假如你去过印度菩提迦耶，对，旁边有一个建一个莲花手观音，那就是佛呢在这个成佛的第二个星期在那个定中坐在那里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可是当时的人看到呢，佛呢就坐在那里， 可是呢，佛是在定中为大菩萨所说，所以佛讲的时候，一般凡夫是很难知道的。复云何难知？因为这成佛的大道是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才修证成功的。大圣者，所谓诸佛，就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一条这条道路而成佛的。是故讲微妙，道者是因，修此这个圣道是缘，能到圣处是果。我再讲一遍，道者是因，修这个圣道，修六度或十地是缘，道能到圣处是指讲他的佛果，佛果就是任何一个诸佛的广大境界。好，再下面看，言难知圣道，这里的为有两种意思，说时非常的微妙，第二个证悟的时候也是非常微妙。如是持地说，为什么呢？佛在讲的时候啊，讲华严经也是由释迦牟尼成佛的时候，示现毗卢遮那佛用他过去的本愿功德力摄受在过去佛迦摄佛，摄受在过去七佛，乃至于过去呢无量劫佛，一直到燃灯佛，到无量劫无量劫前呢，凡是听过华严经的佛弟子，释迦牟尼成佛的时候，他都有这个功德力，把它透过没有时空的障碍摄受到法会上来，透过放光，透过神通，透过呢佛呢种种的微笑。所以可见华严经不是只有一世修的，是多生多劫修的。你在哪一尊佛第一次听到华严经而发菩提心，接下来你在下一尊佛下一尊佛，你还是会呢继续的学习这个法门。那学习有两个用意，一自立，你继续修，就好像一个学分一样嘛。你过去日文考不好，那现在到第二个日文老师就继续修嘛。有些你会读的时候 Onyanki desu ga， 哎，这个我会。然后呢，有些日文呢 Kurei wa nan desu ga， 那你这句话可能念不好，那就继续学。可是呢，你过去学的不好，今生继续学，所以你是自立。第二个，你也会当上班上的同学去帮助别人，对不对？从来没有学过嘎嘎刚啊。对不起，刚刚刚刚是藏文，我想着 I E U O 的人呢，你会教他，这不难嘛？我教你吗？那 Onyanki desu ga， 你教过他，那就变什么同行的菩萨眷属。所以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是非常殊胜的，把过去学过的老参跟新学的菩萨或初发心的菩萨，不管是天上的天人、人间的这个圣弟子，乃至于地狱恶鬼畜生，重新曾经修过华严经的人，佛会放光，他都会再听到华严经。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在学佛的时候，刚见到听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会放声大哭，告诉你，因为你过去修过观音法门，善根发露了，对不对？可是现在有问题，善根就像种子发芽一样，假如你继续长的话呢，过去修观音法门，你今生修观音法门，持续的修的话，那你证悟就会比较快。当然任何一个法门是平等的，但是若是过去你修这个法门，今生你不修这个法门，转修其他法门，来生又修第三个法门，虽然样样通，结果样样都松。所以说时微妙，这是一个。第二个，证悟的时候很微妙，是呢佛加持你，会让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会让你发广大的菩提心，你才会知道说啊，原来我学这个法门啊，不是今生才学，我不单单只有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过去无量劫有很多的诸佛都曾经是我的老师，那你就会发起广大的大悲愿心。好，接下来再看讲义，非分别者，离分别的境界故。好，注意听，离分别很重要，这是我们下手的地方。我们凡夫看到了这个分别，我们就会顺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假如你常常禅修的人，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念头。好，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好朋友，哎呀，他就非常跟你有缘，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现在的好朋友能够持续的5年10年都还是好朋友的不多，20年30年的更少啊。 可是呢，常常朋友因为一点的误会或一点的利益冲突呢，对不对？一生的友谊呢，因为一句话或一通电话就翻脸了，或因为一桩事情的误会啊，说一些是非、嫉妒，全部就翻脸了。所以看好，碰到境界的时候，你本来很有缘的好，好，为什么那一刹那之间你会觉得不好呢？是因为你有分别心。那呢，你不喜欢这个人，对不对？纵使呢，他已经重新对你希望你做好朋友，你就很讨厌他，因为你内心里面你就永远，我就是跟他没有缘，我就是讨厌他，我就是不要跟他做朋友。你看你这分别心有多强多强多强。那可是我们啊，这个分别啊很不容易察觉，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已经习惯了好跟坏，我们常常习惯了，长跟短我们也习惯了，舒服跟不舒服我们也顺着自己的情绪习惯了。听好，真正修华严经心地法门的人是要碰到境界的时候要很宁静的看回自己的心，而不要去分别境界。我再讲一遍，真正修华严经的人是看到境界的时候不要分别境界，而要看自己的心。好的跟坏的都是空性的嘛，你读了这么多金刚经，念了这么多般若心经，可是碰到境界的时候你还是把境界当真的。所以假如你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我们讲回光返照一下，每个人的方法不同，有一些人注意安那般那念，有人念佛，有人念咒，把你的心就恢复清净心的时候，心静如止水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受外面影响。那个人骂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在意，不然他骂你的话你想还得了，对不对？我怎么可以拉下这个面子呢？你看你讲话比他还激动的，所以可能他骂完以后呢，骂你一个小时呢，你不甘心再打电话再骂他一个半小时，你浪费了钱，也造了恶业，你也破了你多年来的友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离分别很重要。听好，离分别不是指呆呆没有道德标准或善恶分不清，不是。离分别的目的是指对治你内心生生世世都在分别的这个烦恼的根，告诉你不要分别，这叫无分别智。非佛教徒听起来会觉得好像呆呆的，错，你很愚痴，你很吃亏，错，你常常用这个去念头去训练，你也会训练到什么呢？人家对你好的时候你也不会太得意，人家呢骂你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太难过。简单的讲，你开始训练你的心不受外境干扰了，这个才是真正要用功的念头。一般人人家赞叹你你就非常得意，当然人需要适度的鼓励，但是人家都是呢贪别人的鼓励，甚至我们做很多事情是炫耀给别人看的，对不对？本来自己在念经的时候很庄严，突然有人进来了呢，阿弥陀佛就念得特别大声一点，比方说我有在修行。对，我们有意无意的心都是这样的。老板呢来查勤的时候我特别的认真，没看到懈怠一点所以你看你的心都是在分别。我们也会告诉我们很多的理由，说哎呀其实这没有关系的，这个呢我们就要求生之道。但是问题是求生之道这样的错误顺着你分别习气的求生之道是轮回之道。但是假如是一个圣弟子，他知道我生生世世让我轮回啊，就是这个念头，就是这个我执我见显现出这样的境界念头，所以我动不动的看到别人就嫉妒，然后呢，所以为了对治你嫉妒的心，所以华严经为什么要修随喜功德？你得一条一条的去努力啊，你得一条一条在你内心里下功夫，这样子你看到无分别离分别境界故的经文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欢喜。为什么呢？它点到了你内心深处。所以他讲离者是自体无念故，就说这个念头它本体啊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刚才说过无念不是指没有念头，无念是指无妄念。简单的讲，无念呢是指不受妄念干扰，但是你很清楚妄念它自然的显现。 在禅观久住心里面，过一阵子商业金色上网会有 DVD， 我也在努力跟大家结缘当中。在无念的这个训练里面，刚开始你的念头会像瀑布，第二个像流的这个河流，第三无念是指无波的大海，就大海广大无边。你看看大海，当风一吹的时候呢，它还是有细微的波浪，但是呢大海它不会受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你看海水，海水来的时候，有时候呢狂风暴雨来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浙江省的钱塘江潮是非常壮观的，不过也非常危险，你被卷下去呢就没命了。那你像大海的时候，当它因缘成熟的时候，是万丈高楼一样，都是万马奔腾啊。可是大海呢也能够呢在沙滩上流的时候呢，这宁静如止水，流的细沙非常的平稳，你觉得哇很安详，很宁静，很罗曼蒂克。可见海本身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海它是碰到不同的境界的时候会显现不同的功能。我们的念头就像大海，当我们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呢，东南亚的大海啸一样，是不是？你可能把全家的东西啊，所有东西都吹破了。但是当我们宁静的时候，微笑的时候，你慈悲关怀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全家人因为你的宁静心也会觉得非常的法喜而快乐的。所以自体无念，就是念头本身啊，它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因为它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它广大无边，这个应当这样去理解。所以简单的说，应该宣学不要被妄念控制，第一个念阶段。第二个，要看清楚自己清净的念头。第三个，你要知道妄念跟清净的念头其实是同个本体的，这样子才叫真正证入无念法门。我再讲一遍，第一个，先呢不要被妄念而干扰，第二个要看到你清净的念头，第三个要知道妄念跟清净的念头是一体的。举个例子，就像大海的波浪，它宁静的时候就像清净的念头，当它狂风暴雨的时候呢，它就像妄念一样。可是妄念跟清净的念头都是同一个海水啊，是不是呢？所以成佛在哪里？就在你的心啊。当然这个心里面有生浅了，要经过无量劫的积功累德。但是你假如妄念只是一直去排斥，你拼命要去抓一些清净的念，那你也会很痛苦，你的心还是在分别的对立里。我拼命呢就是要丢掉世俗的工作我才能修行，我拼命一定要出家我才开始修行，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出家是很殊胜，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我现在不管我的身份如何，我就学心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世俗的家呢？那你就转念头了。换句话说，今天你的家就是你的道场，今天你的生活从早到晚，你的利益众生就是你的菩萨道。这时候就恭喜你了，你就是把妄念跟清净的念呢都能接受，你不会去排斥好的境界，你也不会太欢喜，你觉得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不好的境界你也不要不高兴，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你要问你学到了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举一个我自己惭愧的例子好了。最近讲完经以后，我会飞往到印度尼西亚去讲经，也到新加坡。那新加坡讲经里面呢，我想跟大会，我每一年去呢都是很欢喜的跟大家结缘。那今年要去讲法华经如来受量品，上次讲法华经安乐行品是讲因，这次先讲果，如来受量是佛证悟的果，对不对？那大会里面呢，我每一年都会不同的结缘品，我今年想要跟大家结缘的是在商业金社讲的这个25种前方便，因为禅观25种前方便很高兴，这是很重要。可是商业金社的工作人员也都很辛苦，大家都是在学习的新手，结果一检查呢，所有档案里面有一半全毁，总干事不太敢跟我讲，叫一个人来偷偷跟我讲，然后还很小心的讲，然后还问师父现在可以讲吗，我说我没有生气，师父真的没有生气， 我没有动念头。不过老实说，要照我以前的习气的话，我觉得排案叫人会，我会发笔记的。我想，天哪，我讲得这么认真，对不对？因为在很多的奖金里，虽然全世界红榜，其实台湾是最有福报。为什么？台湾没有时间限制，台湾的佛弟子很好要佛法，哪个地方不管各个道场都有共修，都有奖金弘法。台湾的人是真的很有福报，这是我们过去修的，但是要看你会不会珍惜。在国外演讲最多七天，场地费很贵，对不对？所有进场大会真正你能讲的，然后回答问题只有一个半小时而已。一个半小时讲七天能够讲多少啊？当然呢，就只是呢介绍最精华的部分。结果那时候一听到怎么办？ MP3 啊，这25种全方便，本来是录 DVD 跟 VC 的，全毁，只剩声音档，声音档里面还有杂音。那我想怎么办？我的因缘就是如此啊，我真的没有动念头生气，相信我，我不打妄语，我坐在佛前讲经。第二，我也没有怪学生，因为他们已经尽力了。那当然他们还想尽办法说，是不是呢我们重新呢用 PowerPoint 的剪接一片呢，我告诉你剪接要90分钟，全商业经纪人不吃不睡呢剪两个月不一定剪得出来。那怎么办？那只好做 MP3 档，对不对？那将来有缘再重新讲咯。可是当时我讲的时候真的很用心，为什么呢？25种前方便，一般人就是念过去，对不对？哎，找个地方极静处，先啊，全世界哪里一个地方有极静处啊？台北很吵，郊区也很吵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用古代天台智者大师那种方便，远离馈闹，离25种前方便，不是不可以，很难做得到。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讲现代人我们应该怎么创造禅修的环境，包含你客气自己的身口意的烦恼意恶习种种，你家里有佛堂，你有自己的时间，不然关掉手机电话机什么机，你真正才有禅修的时间跟空间，否则生命都空过的。我花了很多时间讲，结果呢当工作人员跟我报告的时候，师父你的无常又到了。我说不是我的无常，是大家的无常。可是我真的没有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都是离分别的境界，这是我要跟你勉励的地方。我今年出家20年了，这个地方我可以接受。当然有时候在特殊的情况，我会现愤怒上故意教哪些学生，那是我要磨他的习性，但是我内心真的没有起嗔心。很不容易，就像举个例子，父母教小孩，他不乖的时候他骂他哭闹，你打他他骂他，他哭你也生气，这表示你功夫很差，对，因为你跟孩子结了恶缘，你起了嗔心哦，你伤害他，他是终身会内疚的。你对他好十桩事情，可能一桩事情呢你骂了他以后，他永远，你看妈妈永远在骂我，那你有没有想妈妈爱你有这么多、哦、凡夫都是指自己的恶念，不会记感恩的心。同样的，假如你真的心中是很宁静的，在听他，请听他说，而且关怀他，甚至用善巧方便引导他的话，纵使你啊表面很凶，其实你内心真的没有嗔心的话，很宁静的话，你会感动他的，他下次就知道自己错。不过这个是很细微的心，很难去抉择，也要训练。从哪里训练呢？从修持，从止观，从控制自己的念头，从了解境界是不可以去分别的。否则你会觉得，好，这个道场是非很多，那个道场是非很多，我跟你讲，全世界哪个团体都很多是非啦。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还有六秦比丘捣蛋，外有啊，对不对，提婆达多障碍他，释迦牟尼佛他的僧团一样还是很兴盛的，那时候圣人多，品德好。现在呢，很多灵友常常会跟我讲，哎呀师父，我虔诚学佛，看到这个道场啊，哎呀，哎，刚开始不错，越来是非很多，最后我也道心就动摇，我就不发心做这个，也不做义工。其实我告诉你，你走遍三千大千世界，政治界复杂，教育界复杂，经济界复杂，佛教界也复杂，为什么？是人心本来就复杂，你要躲到哪个地方没有是非呢？唯有你心中，听好，不受是非干扰，你才会真正没有是非。我再讲一遍，唯有你心不受是非干扰，又不去讲是非，你才心中真正水过了无痕，没有是非。这是我要讲的这一段，离念无分别故。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修，第一个，你的心会开始真正清净；第二，你开始会生平等心。好的人，你对他恭敬；不好的人，你也会对他恭敬。你有缘的人，你对他恭敬；没有缘的人，你也对他恭敬。为什么？你听过《华严经》，你知道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乃至于你看到小狗小猫，你会看到它的佛性；你看到蟑螂跟蚂蚁，你不会起嗔心就想杀它，你反而会很明净。好，没关系，我们家这么多蟑螂，没关系，我不杀生，那就欢迎来跟我一起住吧。你的念头真的会改，你的家不但是只有一个人间的眼睛你看得到的人住而已，会有很多天龙八部愿意来你家住护持你的，会有很多不伤害你的有缘众生。那你看到蚂蚁，假如以菩萨界来讲，你还可以帮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将来你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家里的所有的蚂蚁啊是你的护法。你的心走到哪里才没有障碍，这是从无分别下手，这是很重要的啊。好，再看下面。所以离念很重要，不要受妄念而干扰，看清楚妄念，要常常培养清净的念。如是圣道名为圣为，这样微妙的道理啊，是要听了华严经，要用心的体会，要用自己在心地法门下功夫，你才不会是文字而已。否则老实说，讲华严经的人很少了，对不对？是因为众生的福德因缘不足，懂文言文的人更少。华严经也有白话翻译啊，佛光山也翻译过啊，对不对？白话翻译你自己看嘛，可是你要真正把文字体会在内心里用功，要知道说我在念头上用功，无分别很重要。所以华严经十大愿望，为什么第一个叫礼敬诸佛，就是从无分别念而产生的平等清净心。所以是为圣为，非常稀有难得的。希望各位今天大家好好回去思维我讲的这一段话。你说真正从这边用功的话，你每用功一天，每用功一个月，每用功呢半年一年，你的功德力会增长，你的清净心会增长，那就恭喜你，你走对了成佛的大道。难得者是很难证故，因为华严经要从凡夫外凡位变成内凡位，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再来登地、初地、二地，一直到八地不动地，叫阿毗跋致，是要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积功累德。所以要证入像华严经十地、十一地、十地菩萨乃至于十一地的佛果，是很难证悟的。对，所谓难是要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可是对一个真正行菩萨道来说，他证悟了菩萨道的这个圣地啊，进入初地欢喜地菩萨以后，他就像呢在大海中啊找对了灯塔方向，东西南北他确定了，比如说他要去东边，他找对了东边的东方的灯塔，他就是往前走，他主要的是时间跟空间的而已，他心非常的安稳。他纵使生生世世投胎转世，投胎他也会生到佛化家庭，他呢也会遇到高僧而出家，他世出世间都会遇到最好的良师益友来栽培他，来教导他，所以他走到哪里啊他都不用担心，因为他过去的功德力够，善根深厚，福德因缘深厚，所以他只要需要足够的时间跟空间还有福德因缘来证悟难以证悟的无上佛果。再讲得更白一点，正如初地欢喜地菩萨，时间跟空间对他来讲根本是空性的，无量劫阿僧祇劫在他来讲就像一秒钟，所以他不会担心，哎呀怎么时间那么长啊，对不对？我还没有成佛，不会，他就是呢像水到渠成一样，生生世世修福修慧。下面讲何故复甚难呢？偈言，请看第七 V7。难得无垢浊，智者自行处，自性常即灭，不生亦不灭。他就是说为什么还很难证得呢？是因为佛所证入的境界太甚深了。他说 难得就是很难以证悟，而且佛呢是完全没有污垢的彻底的清净心，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是我们凡夫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尽量努力。智者是指有一切种智的人，